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
宝贵的自由。加拉太书系列21，加拉太书5章1至6节，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我们的加拉太书系列今天学到了第5章。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已经有点等得不耐烦了，可是我认为这一上来的6节经文与第4章、第3章、第2章、第1章没有什么两样。当然，这是一段过渡性的段落，让我再来读一遍。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坠落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律法的债。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在这6节经文里，我们要来看4件事情。第一，自由。保罗说的自由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们是从哪里，从什么状态下的自由的呢？第二，什么是从恩典上坠落？这是不是说我们得救又可能失去？是不是说我们怕基督为我们付了赎价，从而使我们被称义又会丢失？第三，什么是所盼望的义？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基督里不是已经有了义吗？怎么又说盼望呢？第四，什么是有功效的信心？这就是过渡到第5章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我们借着信而被称义，或因信称义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呢？让我们先来看第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约翰·加尔文对保罗的这句话满怀激情地说，保罗在告诉了你们说他们是自主妇女的儿女之后，现在提醒他们千万不可轻看了这宝贵的自由。这自由是我们所蒙的无价祝福，捍卫这自由我们责无旁贷，即使是献上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这不仅是我们今生的头条大事，也是关系我们永生的最大利益。很多从来没有站在这一高度上的人，看到我们为了信仰自由与教皇的专权权力抗争的时候，指责我们是过于偏激，感情用事。敌人则利用这个借口煽动人民，使无知的人们产生偏见，以为我们是在任意妄为，目无法纪。然而凡是智慧之人都知道，这是与救恩休戚相关的最重要的教义之一。这不是你应该吃这个还是吃那个，亦或守某个特殊的节期日子，这是你在神面前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得救所必须的，忽略它就意味着犯罪。一句话，这关于道人在神审判座面前的良心自由。那么这自由是什么呢？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使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释放出来的自由，是从礼仪律的恶下释放出来的自由，是从罪的权势之下的释放的自由，是从良心被控告之下所得的自由，是从神的愤怒之下的释放的自由，是从撒旦的权威之下获得的自由。保罗所担心的是加拉太教会的人刚获得了自由，又被诱入另一个牢笼。这牢笼可以是割礼，也可是其他任何行为。因信称义把我们从这一切的牢笼下释放出来，我们已经进入的这第5章会论到我们的行为。但是保罗在阐述我们应有的言行之前，先强调我们所得的自由是这些行为的前提。你们都知道圣经中章节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这里保罗就好像接着前面的四章说，让我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接下来要论到的行为问题都是因着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才产生的。你们一定要牢记，下面我要谈的爱心、喜乐、忍耐、彼此相爱等等等等，都是因为我们前四章所论述的。你们不是因着自己的义，而是因着基督的义与神和好，被神悦纳的缘故。你们绝不可放弃这自由。他如此强调这自由，到了十三节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用爱心互相服侍。他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看到神如此白白的将恩典赐给了我们，往往容易被试探，以为反正有白白恩典，那么多犯点罪也没关系。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论到的，是当时有人指责他所说的话。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罗马书三章七节，不仅保罗多次教导我们不可以自由为借口任意犯罪，彼得、雅各都一针见血的这样教导。在提到彼得相爱、互相服侍之前，保罗要明确无误的告诉大家，这自由，这在唯有基督里才找得到的因信称义，是我们千万千万永永远远不可丢弃、不可更改、不可滥用。你一旦丧失了在基督里的这自由，你就丧失了一切。可悲的是，人们常常为了追求、为了赢得敬虔、圣洁、爱心、忍耐等等等等德性，把基督里的自由给丢弃了。你或许可以有暂时的胜利，你或许可以使人结出一些果子，但若这是出于人的东西，就永远不可能持守住那来自天上的。周马田这样说，假如你从来被人指责为反律法主义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就根本没有在宣讲福音。假如你从来被人批评过是律法主义的话，那么你就根本没有在宣讲律法。你看，连保罗都被人指责为反律法主义者，因为他蛮有恩典的宣讲福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作为父亲，我知道在教育孩子的事上，当孩子表现不好时，一方面你要让他们知道你对此很不高兴，同时你又要让他们那颗小小的心有安全感，知道你对他们的慈爱。你知道这是件多么困难的事，但你必须这么做，有时还必须用杖管教他们，但绝不能让他们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你要抛弃他们。在我告诉他们神不喜悦他们的表现之前，我更是要深深的吸一口气，因为这更难。我的三个孩子今年两岁、四岁、六岁，他们刚开始懂得一点，有个地方叫做天堂，有个地方叫做地狱。他们往往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某种评估。我想让他们知道的是，我要他们去爱别人，那是因为这是好的、对的，而不是为了避免受惩罚。我们不应该威吓孩子说，要从此以后不再管他们了，让他们下地狱去了。神也没有威吓我们说，他会撇弃我们。约翰教导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这惧怕是怕被撇弃，怕神的愤怒。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以为，除非我们的行为达到某个敬虔标准，神是不会赐恩典给我们的？五章二至三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律法的债。保罗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请注意，是在以他的使者身份来加强语气，要他们务必引起重视。在学习加拉太书的过程中，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我不知听到过多次人们误用、滥用这段经文、这卷书的教导，就好像保罗是在讨论如何过更敬虔生活的能力。这不是他所说的，他是在对这些人说，假如你受割礼，基督与你们无益了，你什么都别想得到。你的信心要不就是完全依靠基督，要不就根本与基督无关。你读这卷书的时候，大概会产生一个印象，好像保罗非常讨厌割礼似的，对吗？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 在使徒行传16章里就提到他为提摩太行了割礼。保罗所反对的是有人试图把割礼或者任何其他人的东西与基督一起挂到十字架上去。这里他是在说，假如你把这人的行为结挂到十字架上去的与基督在一起的话，你是在把基督从十字架上领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罗马书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当你开始把人的行为加到在神面前称义的时候，你就是在除去基督了。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荣耀绝不允许任何人来分享。在永恒里，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将永永远远敬拜赞美他。这是唯独属于他的荣耀，荣耀单单归于神。保罗在说，假如你们想往那个方向走，那么我告诉你们，连门都没有。简单一句话，你要么单单信靠基督，要么就靠行律法称义。保罗接着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坠落了。他为什么样要做这个声明呢？什么叫从恩典坠落呢？有人想要叫我们相信，基督使人活过来的目的，原来是叫他们又死过去，然后我们又希望基督再使他们活过来，然后我们又死过去，他又叫我们活过来。斯布真在这节经文上的注释，我认为实在值得引述一下。这种得到又能失去的福音，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假如我信救恩可以失去的这套东西的活，那么我就可以在礼拜天圣洁的宣讲福音，礼拜一坠落，礼拜二又重新成为基督徒。今天作为一名真正的加尔文主义基督徒，我迫切盼望我自己，也迫切盼望在其他基督徒身上看到一个前后一致的生活。我绝不相信人得救后失落又重新得救，因为圣经多处明确教导我们没有这回事。我们相信信徒永蒙保守，但是我们难道以为信徒之年已能坚忍，到底是因为他们的意志？基督难道只是赦免了我们，释放了我们，然后就随我们自己去，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到达天堂？神难道没有接纳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孩子？从拣选到荣耀，我们在圣经中一再一再地看到，救恩的大能来自基督。假如他把这让给我们人的意志的话，那么圣经就成了自相矛盾的了。事实上，保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假如你因信称义，但却要靠自己守住，那么他的神学就和他所猛批的东西差不多了。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种方式来理解这句经文，使它与圣经其他地方相一致。第一种是从一般的上看，另一种是具体从总体。从广义上说，他是写信给那些让假教义钻进来的教会。我们在历史上一直看到这样的教会，这些教会最后都从恩典上坠落。今天很多教会对教义不稍一顾，一谈到神学就皱眉头。但是纯正的教义，符合圣经的严谨的神学，是我们必须捍卫，必须为之而战的。因此，这是从广义上说，保罗是在激励教会一定要持守因信称义的教义在基督里的自由，反之你们就不是教会了。从特定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圣经里有许多警告的经文，他们警告你们，警告我，要我们在信心上坚忍。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些经文呢？我们的理解是，神用这些警告来保守我们坚忍到底。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断地重复地向你们宣讲福音，你们需要一直听下去，一直接受，一直持守下去。凡是被拣选的人，听到福音后必然会持守下去，会坚忍下去，这是神保守他儿女的方法。但是那些遭遗弃的，那些假基督徒，那些假使徒们，听到这些警告是不会警惕，不会去遵行的，因为圣灵不在他们里面。请大家记住，圣经所关心的是神的荣耀和神的儿女。这些警告是让你让我听从遵行蒙福的。五章五节，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盼望的义指的是我们在地上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后，进入荣耀后吸入的第一口气，从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我们将拥有永远永远的平安满足。这是指我们已经有的义将得到完全实现，不再被我们有罪的肉体、有罪的本性所沾污。我们将在荣耀里与神相见，这就是所盼望的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如何来讲天空呢？任何一种描述，任何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比喻，都远远无法真正的表达。或者你可以拿你一生中最愉快最幸福的那一天乘上十个亿，就连黄金街道、钻石海洋也无法与基督的荣耀同日而语。甚至保罗见到了天上的事，都说是人不可说的。所以这盼望的意是基督的荣耀。这里用的盼望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盼望的意思。我们说盼望是指希望事件会发生，但圣经里的盼望是指等待那将来必定发生的事。他说，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盼望，是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印上了印记。以弗所一章十三节，圣灵已经给我们的信心加上了封印，所以我们将坚忍到底。五章六节，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神所赐的信心使人称义，被称义后的人必然在行为上结出果子。宗教改革家们称为信心的必然果子。你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最强调因信称义的吧？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诚然，我们单单是因信称义，但是得救的信心绝不是单单只停留在信心上。雅各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人的信心并不都是得救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林后十三章五节，我一直在强调，人称义完全是因着基督的义，与我们的行为丝毫没有关系。一会儿马上就要掰饼喝杯，我们仍然会强调这点。但这里我们一定要省察自己，看看有没有发生仁爱的信心，有没有得救的信心。保罗没有你们省察自己，看看行为怎么样，没有说你们吃饼喝杯前问问自己与灵舍的关系好不好。他是要我们省察自己，问问自己，你信不信？你有没有被称义的信心？你们上过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人都知道，真正的信心包括知识、认同、信靠。知识是你知道圣经的声明，知道事实的真相，知道耶稣死了，信他可以叫你活。认同是同意这一切都是真的、对的。信靠是使这救恩成为你的，是你相信这一切，这就是真正信心的要素：知识、认同、信靠。称义的信心是被动的，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耶稣用的例子，是死去的活过来，也是保罗用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叫你们活过来，对吗？但是神赐我们的信心伴随着主动的行为，是不容易做到的。爱神、爱灵舍是很难的行为。加拉太书的这最后两章就是关于爱神、爱灵舍的。我们这些改革宗的人，在懂得了神的恩典之后，应该成为最有爱心的人。我们绝不能用基督里的自由作为犯罪的借口。这是当年改教家们的立场。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读到加尔文的《加拉太书》注释，他说，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捍卫这教义，哪怕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我告诉你们，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做一个假设，但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朋友们真是在付上生命的代价，在那里捍卫着教义。这些男男女女们 昂首阔步走上火刑架，在家人面前被活活烧死。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圣餐变体论。今天我们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圣餐变体论。今天人们对阴性称义根本就不在乎，我们不愿意为教义纠缠不清引起争论。可是我们千万别搞错了，耶稣被钉死不是因为他缺乏爱心，他被处死是因为他所教导的东西。他成为犹太教的威胁，他成为罗马政权的威胁，他们联合起来将他处死，因为他在坚持真理时得罪了他们。今天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这段如此浅薄如此枯燥乏味的时期，人们根本不在乎你信什么。我们教会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教堂，一直在找。有一次四方教会告诉我，他们愿意为我们提供一所教堂，基本上是免费的，条件只有一条，只要我们加入他们的教会系统。其实我们最早就是属于四方教会的。我告诉他们，现在我们是改革宗的，他们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哦，那不错呀。这件事我连提都没有向我们的长老会议提出来，这事是不可能的，他们怎么可能接纳我们进他们的宗派呢？目前我们正在准备加入美国正统长老会教会系统，他们非常不喜欢我们所讲的，因为他们怕引起别人的不满。我们懂得神的白白恩典，知道神的全权的人更应该传福音，更应该爱我们的邻舍，服侍他们，邀请他们来教会。当年改革教者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仅愿意为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同时也是宣教士，因为他们知道到处都有神所拣选的，这些人一定会回应福音的信息。受割礼与不受割礼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你有没有信心，你是否有产生出仁爱的信心，你是否悔改了，是否信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得救的信心。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据说地狱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